我们这时候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会读第三十节到四十二节，三十节到四十二节。昨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把最后一口气，他最后口气，他说 I give up my spirit， 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很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呢，地开始分裂，可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一个震撼宇宙万物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也发生，店里面的幔子裂开，这个是你们是知道的。而有一件事情，我再次重新去看的，就是在坟墓里面的圣徒身体，连身体都复活了，不只是复活，他们的身体复活，身体也甚至在城里面显现给城里面的人看。哦，这句话我很喜欢。圣经里面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 exceptional 的情况，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因为它是一个 foretaste， 就是说将来我们要看见这会重新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 foretaste 就是说让我们先起初尝到这样真实的事情。 alright， 所以呢，刚才我听到诗班在唱赞美上帝的时候，我在想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身体，我们一起的来赞美上帝，很美，将来将会比这时候更荣耀，更令人安慰。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什么呢？在今天复活节里面，保守我们，提醒我们一生跟随这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先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交托给你，感谢主你让我们有这机会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的劝勉，听到你的警戒，听到你的安慰。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好美好的诗班，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恩赐，赐给他们有 这首美好的诗歌，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是复活的主。再次把今天我们的崇拜交托给你，无论是大人小孩，主你今天向他们说话。主啊，当中有病痛的，身体有发烧的，主你亲自的掌管看顾他们，医治他们，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也带着病痛来敬拜你。将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有病痛，我们的身体会一天不如一天，然而主你继续赐给我们信心仰望你，一生的来敬拜你，不离开你。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今天你安慰你的信徒，警戒你的信徒，也使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节到第四十二节，找到吗？找到了，我们一起读。Alright， 一二三，你们挂在木头上亲手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上帝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赐给了以色列人，使他们罪得赦免。我们为这些事作证，上帝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作证。公义会的人听了非常恼怒，就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民众所尊敬的律法教师，他在公义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出去，然后对大家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小心处理这些人。从前有个丢大致命不凡，他的人也有四百，他被杀，跟从他的人进都兴善，一败涂地。过了之后，在户口登记的时候，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拉拢人们来跟从他，后来他也丧命，跟从他的人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至于目前的事， 我劝你们这些人由他们吧，因为这计划或者行动如果是出于人意，必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上帝作对了。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就传使徒进来鞭打一顿，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就把他们释放了。使徒欢欢喜喜从公义会里出来，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他们天天在殿里并在个人的家中不断的施教传讲耶稣是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你们要做两要做一件事情，我请你们读尼西亚信经，一起读好吗？无论是华文英文，你们一起读，因为我要听你们怎么读。来，一二三。好，我会告诉你，待会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你读这个。 好，我们首先我们再来 回顾上一回我们的信息谈到什么。上一回的信息我们谈到就是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他们因为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数额上面企图欺骗使徒，企图欺骗在教会里面的人，没有把所有的钱奉献出来还 没事，但是却期待从这些人的身上得到完完全全的赞美跟荣耀。所以他们所犯的罪，上次我们说他们所犯的罪就好像亚干的罪，他们夺取了属于上帝的荣耀的罪。所以呢，这些人因此就暴毙，就好像亚干后来被打死一样。那为什么谈那个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收起或者是收藏了属于上帝的荣耀的罪。那我们谈到这里，然后接下来你如果你好好看使徒行传，上帝的使人审判人的事情，这个不是第一件，但虽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教会里面，接下来在十二章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希利王，希利王也是因为要尝试夺取上帝的荣耀而也被暴毙了，死掉了，被虫咬死了。不只是这样，当然上帝的审判临到人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一定要使这些人马上死掉，或者是这样突然间就被虫咬死，被击打等等，然后断了气。不只是这样，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也是得到上帝的审判。就在他途中，他要尝试去抓基督徒的时候，抵挡上帝的时候，神也审判他，使他在那个时候呢瞎眼看不清楚，这是一个审判。还有，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有一个 magician， 有一个术士。他叫做以利马，以利马叫做 Elimas。 以利马发生什么事情呢？以利马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然而他也要尝试抵挡保罗所做的事情，而保罗被圣灵充满，保罗就说，现在主的手临到你，你要瞎了眼睛。哦，这个使这个人暂时看不见阳光。那当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提醒我们上帝的审判，不 不一定要等到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上帝才来处理我们这些故意犯罪离开他的人，抵挡他的人，不是，不需要等到那一天。甚至在我们今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执意离开上帝，抵挡上帝，神也会行审判的事情。求主保守，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为什么，你可能也会问，为什么神要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如此的严厉呢？为什么神如此的严厉来对待这些人，或者 是要给我们在这世上有这样这些审判呢？因为主要的原因有这第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些人他们故意忽略了处于上帝的见证。哦，从使徒行传我们慢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好好的把这个 书信在这个使徒行传好好的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其实已经把很多的见证带出来。好，第一个见证我们来读所有使徒们行神迹的见证，我们来读第五章第十二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再回去看第三章，慢慢看，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在这里上帝出于上帝的见证，总共从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五方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五个见证是不太一样的。第一方面 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这两个使徒医好一个瘸腿的人。但是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这里讲到说 by the hands of the apostles， 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是所有的使徒都能够行神迹，这是第一个很大的改变。 Alright， 这是一个见证，这个我们要注意的。接下来第二方面什么见证呢？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不断的在增加的一个见证。从起初的在第三章那里的时候，瘸腿的人得医治的时候，那里有五千个人，然后第五章的时候变成两万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不信主的人不断增加。为什么呢？第十四节说信主的人男男女女越来越多，这是第二个很清楚很不太一样的见证，越来越多 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第三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我们也同时也看到神迹奇事在加增。 Alright， 神迹奇事在加增，我们一起的来读第五章跟第十五节，一二三。哦，第三章我们只看到一个瘸腿的人被医治，来到第五章的时候，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哇哦，满街都是有人在排队，不是看 concert， 乃是看使徒带着病人来，带着这个放在床上面，还有什么这褥子什么褥子啊？然后呢，只要彼得经过，有银子落在他们身上，哦，这样也够了。哦，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不但越来越多人归向耶稣基督，神迹奇事也不断的在加增。而不只是这样，行神迹的那个手、那个方法很奇妙，只要影子就可以得医治。哦，接下来第十九章第十二节，保罗所用的手巾、围巾，只要你有人拿去放在病人身上就可以医好。哦，这个是很奇特的事情。 Alright， 是很奇特的事情。是，所以使徒行传是存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日期。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你拿我的手巾你就放在病人身上他死定，我跟你讲。 Alright， 因为那个是使徒行传是一个 exceptional case。 Alright， 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我告诉你，从第三章到第五章的时候，神迹奇事不断的去加增。Alright， 还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 看第四种差别，福音从耶路撒冷快速的广传到周围城市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第十六节，一二三。哦，马路上或者街边上很多病人带着床来，然后接下来有些人病了，有些人是被鬼附的，来到这里的人病都医好了。我这里讲到什么？从耶路撒冷已经传到那里，耶路撒冷城市旁边，可是那个影响力范围越来越大。不只是这样，我们在读第五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再读第五章第二十八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三章，彼得、约翰在医好那个瘸腿的人的时候，那个是在一个圣殿里面所行的神迹。那时道理还是在那一带附近，但是来到第五章的时候，上帝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复活的事情传遍整个耶路撒冷。哦，你会看到它的范围还有深度不断的在加增，这些都是见证，是人没有办法否认的见证，包括你跟我在内。第五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天使也来做见证。我们一起读第五章第十九节，一二三。好，这里讲特别的，路加特别的记载这样的事情：有一位天使打开界门，把使徒们领出来，叫他们到殿里面，马上。明天清晨的时候赶快去在圣殿里面继续传福音。天使的见证，你们会不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要特别记载到天使呢？因为接下来你再读下去，第二十三节这里说，我们发现监门紧闭，狱卒也守在门外，等到开了门，里面连一个人也找不到。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乃是这些宗教人士当中有一些人是撒都该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神迹，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天使。然而偏偏路加就要记载这样事情，有一个天使为这些使徒们开门。在什么时候开门？门本来是关紧紧的守住的，甚至外面有兵丁守住的，却在这时候把他们领出去。所以接下来第五章的时候再继续就谈到什么呢？谈到这些第二十四节就说什么呢？他们就说这些宗教人士、撒都该人还有守卫的人，听到使徒们竟然被天使带到圣殿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觉得困惑，并且呢不知道这将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英文它变成说 wondering what this will come to， 因为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天使。天使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五件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很多很奇怪、很特别、又大又广又深的见证呢？因为这些见证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有一天你软弱的时候，你想离开上帝或者耶稣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离开了，你站在上帝的面前，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你没有借口说神没有给你足够的见证。上个星期一我休息的时候，我就遇到楼下几个老人家，休息日我通常会跟他们谈，其中有一个老人家跟我说， 他在他认识五楼有一个住在一个五楼住在五楼的一个老人家。好多年前，这个老人家是什么一个老人家呢？他是一个曾经到过教会的人，曾经我说曾经去教会，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得了癌症，他很感到惊慌，所以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后来他就跑到新加坡四马路观音庙去拜那里的神明求帮助，后来就找到华佗，所以他就拜华佗。拜完华佗之后，他真的癌症医好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再去教会。那我听这个老人家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要告诉我说，为什么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竟然会改变的，然后去拜一些神明，其他神明。我听了之后，我不晓得你的感受如何，但是我 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纵然我们会看到一千个神迹奇事在教会里面，甚至是一万个神迹奇事，然而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只要有一天其中一件的神迹奇事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马上离开教会，是很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轻率地质疑耶稣基督的可信度呢？为什么？我知道，我发现其实我们人或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乃是他这个老人家并没有回到救恩的焦点。 He has failed to come back to the focus of salvation. He has failed to see the focus, the main focus of salvation. 所以因此救恩的真正焦点是什么呢？所以当路加记载这些事情，哦，你看从第三章到第五章有如此多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人慢慢变成这样多人得医治，从耶路撒冷慢慢扩散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事情的时候，从在耶这个所罗门圣殿里面的事情慢慢扩散到这个街的时候的街边路边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哦，这种太多神迹奇事。然而路加并没有停止在这里他的记载，接下来他说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认识救恩的焦点。我们来读第三十节到三十节，一二三，你们。哦，当你要离开上帝之前，你要回想你起初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那这个是救恩的焦点。第一，我要提醒你是什么呢？我们都是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人。第三十节说，你们挂在这木头上，你们亲手杀害的耶稣。哦，这句话是人家听了很讨厌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使徒们第二次重复的一句话。第一次他们在面对这些宗教人士 的审问的时候，彼得从来不含糊的直接告诉他们，是你们把耶稣亲手杀害挂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姐妹，这句话听了很不舒服，不只是对当时的宗教人是不舒服，对我们也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喜欢过被人指出你不对的地方？我们什么时候喜欢被人指出你不对的地方？我们从来都不喜欢。但是你可能会说，牧师，我那个在耶稣被挂木头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怎么可能说是我把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面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我都是把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首先，虽然我们时常问，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里面，门徒们彼得、约翰、雅各如此不警醒呢？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最辛苦的时候，然而也是门徒最不警醒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尤其是当我们在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这是只是一个开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 也把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面呢？我们时常怪犹大出卖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也是很快的也出卖我们的信仰，很快的。我们也是时常会怪彼得星期四主耶稣基督为他洗脚，星期五也是第一个跑离开耶稣基督的人，那双脚。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否认主的，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你不一定要否认耶稣基督，但是你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哦，我们时常在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会在做的呢？哇，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比拉多把耶稣基督判死罪的时候呢，他在做一件事情，他洗手，他以为洗了手之后他心里面不会内疚。哦，我们怪比拉多。但是弟兄姐妹，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很多时候我故意犯罪，然后我以为我随随便便做一些悔改的祷告，或者是做一些教会的服事，我的内心就会舒畅很多。我们以为我就是这样洗洗手 I will be fine。 哦，我们就是像比拉多。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是把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面的人呢？当我们看到群众围绕着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鞭打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受苦待了，那个时候差不多耶稣要被钉死的时候，哦，许多人围绕着耶稣，他们讽刺他，他们讥笑他，他们羞辱他。弟兄姐妹，我问你，在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你我是不是也曾经羞辱过耶稣基督传给你的福音？哦，我们曾经羞辱过。人家把福音传给你，你会羞辱基督徒；人家把耶稣传给你，你说耶稣是谁？哦，我们都做这样事情。我们就好像这些宗教人士一样，把耶稣挂在木头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就是为了宗教人士，为了门徒，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来到这世上，让我们看到我们是那个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如果你软弱到一个地步，你想离开上帝的时候，你要想到你是一个曾经把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面的人。第二，我们还要注意救恩的焦点的第二部分。什么部分呢？我们的神很看重罪，我们的神很看重审判，我们的神对罪人的审判非常的看重。若不看重，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十字架。今天你看十字架，跟过去的人看十字架，我不晓得你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当我们今天看十字架的时候，星期五 Good Friday 的时候，你看十字架，我不懂你看到什么。哦，我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很看重你我所犯的罪，很看重。我们看到这十字架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罪感到愤怒，以致他不得不在亘古以前 From eternity 他就已经预备好这一切神要处理罪的途径。上帝看重，从亘古就已经计划好，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已经讲好救恩要如何行出来， 从根骨，然后接下来甚至叫一辈独生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一定是要独生子，没有独生子，其他的宗教人士，其他的神明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所犯的罪的问题，只有上帝的儿子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可见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对罪很看重。所以当你每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信徒们弟兄姐妹，不要轻看罪，不要故意犯罪，不要为了享受一时的喜乐去犯罪。上帝很看重罪，因此当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个是本来是应当我们应当面对承受的一个刑罚。然而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受这样的惩罚。所以看到十字架，你要想到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是把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的人。第二，你要想到我们的神很看重罪，并且他必定会审判。第三，他这里也给我们看到，神不但会看重罪，神对罪人有慈爱，并且他赐下一个复活的新生命。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一起读，一二三。我喜欢第三十一节，这里讲说把悔改的心，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也不断地提到上帝把悔改的心赐给属于他的子民。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翻开这些经文来看，但是神不断地从这个旧约里面一直到新约，就是把悔改的心赐给相信顺从他的人。那这句话怎么看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属于顺从的人、悔改的人呢？最近我看 Facebook， 香港有一个人，我不讲他名字，是一个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就放了一个短片，这个影片是一个神迹大会。哦，那个神迹大会那个人很精彩，手一提起来，很多人倒下去，无论他摇哪里，哪里就有人倒。哦，摇来摇去，摇完之后，这个弟兄就写说，我们要小心，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医治大会。哦，接下来很多人就回应啊，有些人就骂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曾经过去，我也曾经参加过这样神迹大会，我曾经被鬼附，在神迹大会里面我得了释放，因此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哦，很多人就这样回应。那他们吵了很久，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我看了很久，我发现到无论是谁讲什么，他们都忘记了悔改的心是什么意思。哦，他们只看神迹奇事带来的果效，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很具体的带出圣灵应当做什么事情。我们刚才谈到很多神迹奇事，从第三章到第五章有很多神迹奇事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但是有一个神迹奇事是我们时常忽略的，或者是我们根本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上帝把悔改的心赐给你。哦，上帝怎么把悔改的心赐给你呢？这里讲到说顺从的人的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当我们讲说我们有圣灵，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的时候呢，有十个特征你们要注意的。十个特征里面，从你开始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到你不断的在成长，这整个步骤里面有十点你要注意的，十个特征你要注意的。There are 10 characteristics that you need to take note, and that will help you to ascerta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Spirit in you. All right? Now, there are 10 points that you need to take notes. And that will affirm your faith as a believer of Christ. All right, 第一，有什么特征呢？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赐给你悔改的心呢？首先，你会发现到圣灵使你从死里面唤醒你过来。过去我们是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但是有一天我们突然间唤醒过来，我们觉得，诶，奇怪，为什么对这个十字架突然间感兴趣？为什么对这个十字架的耶稣突然间我会有感动？使你唤醒过来。第二个特征你要注意的是什么特征呢？圣灵要不断的引导你。这句话是怎么讲呢？这句话就开始让你看到，哦，原来基督教里面除了有神迹奇事以外，还有上帝的道。如果没有上帝的道，我们每个人都乱七八糟。我第二件事情，圣灵会教导你，圣灵会让你知道，把你引导进入这个什么，进入神给你的这个教导里面，并且上帝要赐给你智慧，上帝要赐给你启示。这是第二个你会知道的事情。第三个特征是什么特征呢？圣灵会慢慢的一步一步从真理里面，把教导里面慢慢引入你进入真理里面。你不断的回想你自己，从过去，我不晓得你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有多久，这个是你已经走过来的路程。从这里到你进入今天的真理，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 ，my dear friend， they are not taking place or happening by chance。它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第四，还有什么特征呢？第四个特征就是，当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慢慢的发现到，哦，原来我过去是一个罪人，你一定会认罪的。可能有些人认罪比较慢，可能有些人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他会认罪，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过了十年之后，他才真正发现到，原来我是那个把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哦，圣灵会帮你做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呢？第五件事情，当你认罪之后呢，慢慢的引导你来到，你可以感受到，哦，原来基督的救恩何等的宝贵。如果你不认识什么是罪，你永远不会珍惜什么是救恩。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罪，你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阴间地狱是如此的可怕。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罪，你根本就不知道将来有一天天堂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哦，你慢慢的进入基督的救恩里面，这是第五个特征。第六个特征是什么特征呢？一旦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拥有圣灵的人，你会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要成圣，我要不断的在圣洁的事情上面努力。你一定会的。好了，有些人会比较慢，有些人会比较慢，但不等于说他不会。接下来，当你慢慢认识这个圣洁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随从圣灵的事。好了，你会发现到，哦，原来上帝有要求，圣灵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圣灵不断的提醒我、警戒我、引导我。会的，在你还没犯罪以前，你会挣扎的。你不挣扎，我很担心你。如果你不挣扎，可见你已经是盲目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你有挣扎，圣灵还在你心里面动工，所以圣灵会提醒你圣洁的事情，而你会去随从圣灵的事。所以今天如果你心里面在挣扎里面，你不要抗拒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会忧伤。还有圣灵，因此你会时常在有跟旧我、新我有一个挣扎。谁才能够有这样的挣扎？只有所有有圣灵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挣扎。最后我们不是第九，我们也看到，当你发现圣灵如此奇妙，在不同的人工作的时候，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会珍惜这些人。这些在教会里面所看到，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好，相信耶稣基督很久的人都好，他们都是有圣灵的人，你会珍惜他们，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圣灵。所以因此你称他们为弟兄姐妹，你会珍惜他，哪怕有一天他跟你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拥有圣灵的人，你会爱他，你会珍惜他。 最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圣灵，圣灵 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呢？我们必然会祷告，圣灵会一步一步教你去祷告。过去我们很讨厌祷告，祷告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上帝我不知道要讲什么，那圣灵会一步一步引导你，你不用总太讲太多，圣灵会触动你，并且慢慢从圣经里面教你怎么去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十个特征在见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复活。十个见特征在告诉你，圣灵住在你里面，赐给你个悔改的心，你才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圣灵不会来，如果圣灵没有来，你根本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信徒们，耶稣基督今天复活了，是 wonderful, praise the Lord, 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你，圣灵住在你里面，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要见主面为止。所以弟兄姐妹，圣灵住在你里面，赐给你一个悔改的心，赐给你一个悔改的生命，这是印证一件事情，两件事情。第一，神的神迹见证你不可以否认，你不可以忘记。第二，耶稣基督复活了，圣灵住在你里面，这是我们不要忘记的事情。然而就算有圣灵的工作，就算有许许多多神迹其实不断的在发生，竟然有人会选择否认我们的上帝跟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看这个，来，我们一起得来读第五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一二三。好，这里有一个法利赛人，很得人家尊敬的法律的律法的教师，他的名字叫做 Gamaliel。 哦，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了不起，怎么样一个伟大的教师呢？ How great he was。 然后他做一件事情，他只要一讲话，当时的人一定听，他也是后来使徒保罗的教师。哦，这个人一讲话的时候，每个人一定会听的。所以因此当时有人这样认为，若加玛列死了，神的律法的荣耀也就死了。哇，这是一个话很重要，可见人家多么的尊重他。他说如果加玛列死了，圣洁还有分别为圣的信念也就死了。哇，可见这个人影响力很大。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虽然有这些神迹奇事，虽然有众多的这个圣灵赐下悔改的心的见证，然而加玛列却犯了一个很可怕的毛病，加玛列却选择保持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心态。什么意思呢？首先他把耶稣当作是一个麻烦的政党来看待。他之所以会提到有一个人叫丢大，有一个人叫犹大，哦，这两个人都是在过去跟罗马兵丁、罗马帝国宗教人士、罗马兵丁他们一起对着干 的两个人，他们起来反政府的政党。所以当这个加玛列竟然说我提到丢大，我提到这个犹大，有可能使徒们，有可能耶稣这些人也是这样的人。这个是加玛列的一个开始，很可怕的一个开始。不只是这样，他还做什么事情呢？他还说了说，第38节39节他讲了说，如果耶稣基督或者使徒们所做的事情出于人力， 终必失败。若是出于上帝，我们不要去破坏他们，恐怕你们将会与上帝作对了。弟兄姐妹，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哇，听起来好像很舒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当加玛列讲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他说如果？为什么他说如果 ？Why? If? All right? 为什么他说 if? All right? 为什么说如果呢？虽然有众多的神迹奇事，虽然有众多天使的神迹，虽然有众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有圣灵赐下悔改的心的见证，为什么他仍旧说如果？哦，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立场。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立场呢？它是一个 indifferent 的一个态度， indifferent 无动于衷。纵然我肉眼我看见这些事情，这些见证悔改的心之下，但是我仍旧要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这样的人是一个以神为敌的一个人。我为什么今天我的讲题把它定为亚当、夏娃跟加玛列？因为我从加玛列身上我看到亚当、夏娃的影子。当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以前，他们脑海里面不是就在想说上帝不是如此说，他们一开始质疑神的话语。他们虽然曾经过，亚当、夏娃曾经体验过神的作为，创造的作为，上帝护理的作为，上帝怜悯的作为，慈爱的作为，但是他们竟然能够要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来衡量，到底我要听撒旦的话，还是魔鬼的，还是上帝的话。哦，这个是一个中规，看起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个是一个开始不相信神的一个态度，很糟糕。曾经体验过上帝的话语的奇妙的亚当夏娃竟然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加玛列也是如此。加玛列是一个宗教人士，他读律法比我们更多，熟读律法比我们更熟。他这个时候看到这些预言的印证，看到上帝的作为，耶稣的复活，神迹奇事的见证，圣灵赐下悔改的心，他竟然说若是出于上帝。这样的心态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也是一个人开始要抵挡上帝的一个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奉主的名我劝你，我们今天在庆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什么时候你开始质疑你对上帝话语的教导的时候，你就好像亚当、夏娃跟加玛列，你不能够说你没有体验过上帝的话语的安慰，你不能够说上帝从来没有扶持过你、保守你、看顾你、教导你、警戒你，你不能够这样说，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体验过到今天。所以弟兄姐妹，亚当、夏娃、加玛列的心态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你不可以以为你是一个中规中矩，保持一个 neutral 的一个立场。不，当你选择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已经在否定神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话语。哦，这个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开始。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抵挡神的一个开始呢？因为接下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读第五章第四十节，来，一二三。好，弟兄姐妹，当加玛列告诉这些宗教人士还有这些兵丁说，你们不要去碰他们，如果这些都是出于上帝的话，你们不要碰他们，不然你们就是抵挡上帝，他们有没有听？他们没有听，他们马上叫他们进来，鞭打他们，鞭打不是说这么一下不不是的，鞭打是四十下减一下鞭打。改天我给你看当时的鞭是什么鞭，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藤条很痛，哦，那时的鞭里面有皮带，皮带里面当中有 有铁条，哦，那个是鞭，四十下减一下，他们打了这些使徒。接下来他们还禁止他们奉主的名传讲。哦，这些话在告诉你什么？这些话已经在告诉你，你们这些使徒们，你们这些所谓的耶稣党的人，你们所做的都是出于仁义。所以弟兄姐妹，他们不只是这样，接下来再继续看下去，我们读第八章第一节了，一二三，斯提凡。哦，你看到没有？亚玛列的心态从这个时候开始，逼迫越来越大，鞭打越来越厉害。而接下来斯提凡被害了，然后接下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你看到没有？你难道你还要保持一个中规中矩的心态吗？你难道还认为你是一个保持一个中立的心态是正确的吗？上帝的见证已经清楚摆明在你面前，上帝已经赐下悔改的心，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动工了，信徒们，你为什么还要抗拒他呢？感谢上帝，我们的使徒，我们所看到的使徒，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只读四十一节，第四十二节，一二三。哦，这里有几个重点很重要。固然他们面对鞭打、羞辱、压力，但是这里有几句话很重要：欢欢喜喜。纵然这四周的人、世界会越来越敌视基督，还有羞辱基督徒，但是我们会欢欢喜喜吗？第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些人天天并没有选择说啊，不然我们竟然逼迫这么大，我们就来一个礼拜一天就好了啦。可能一个礼拜一天，他们不会太注意。不，他们说天天天天做什么呢？天天在施教，天天在传讲耶稣基督，天天 no joke。 在哪里传讲跟施教呢？在殿里面。哦，继续跑到圣殿里面去。哦，如果我是使徒，我只会在家里，因为那个家里是个人的空间，私人的空间 private space， 圣殿是一个 public sectors， 圣殿是一个 public spaces， and 没有办法没有人看到你的。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天天回到圣殿去，天天从一个家庭到另外一个人的家庭做什么呢？施教传讲耶稣基督的什么救恩。这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你要谨记的一句话。天天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接下来这一生就是这样行，天天没有选择性的。你不可以说我拜一到拜六我不想耶稣基督，礼拜天我再想一下。不，这里说天天在殿里面，在家庭里面传讲跟教导。我们讲了这样多，基本上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它有一个模式出来，它有一个模式 existing patterns， all right？ 从第三章到第五章什么模式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神先医好一个瘸腿的人，对吗？记得吗？第三章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就看到宗教人士警告并且禁止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同意吗？ all right？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接下来亚拿尼亚就是和撒菲拉在教会里面轻看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夺取上帝的荣耀。这个是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 第一个第三章第四章发生到第五章发生的一个模式。但是呢这个模式还不断的在发生。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神医好更多的人，有更多见证的神迹，对吗？同意吗？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这个。接下来宗教人士不但警告还禁止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还进一步鞭打，同意吗？事情你要跟这里的差不多一样， 只不过他变成更厉害。All right， 最后加玛列也是轻看上帝的作为。哦，这样的模式会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会，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所以我奉主的名，我劝你们，我们要小心，记住神给赐下给我们的见证。第二，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拦阻你继续相信耶稣基督的事情。第三，我希望你不是那个轻看神的作为的亚纳尼亚、撒菲拉跟夏玛列，我希望你不是那个人。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一开始要你们读尼西亚信经呢？因为在这个两个礼拜前，埃及的教会他们在准备兴高采烈，在准备要庆祝那个受难节的来临的时候，哦，有人丢炸弹，里面死了好多人。哦，那个时候他们做了被丢炸弹的时候死了好多人之后，我不晓得如果我们在当中，这里有一个人恐怖分子丢炸弹进来，死了一大半的四班的人，你们会怎么样？哦，我会很伤心，因为我失去了有圣灵的弟兄姐妹。我还会怎么样呢？我失去了我的弟兄姐妹，我失去了我所爱的人，哦，我会伤心。但是这些埃及的这个两级的教会的人，他们却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竟然在马路上面、街边大声的背诵什么？尼西亚信经。哦，他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背诵尼西亚信经？被人家轻看、羞辱、逼害的时候，失去他们所爱的人、弟兄姐妹们的人的时候，背诵尼西亚信经。背诵什么呢？我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信那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信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信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信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上帝审判，我信将来有那个永生。哦，我信，我看了我很感动。今天我们背尼西亚信经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很舒服，每个礼拜背，不是使徒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背背背背背。但是什么意思？哦，这句话我也在问我自己。我们背尼西亚信经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见证。第二，你们不要以为过去虽然有人会丢炸弹，有人会羞辱你，有人会劝你不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要记住，耶稣跟基督教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拆毁的。你要提防亚当、夏娃跟加玛列的心态，这是今天我要你们回去好好思想、反省自己，并且如果需要的话认罪悔改的事情。一旦你有加玛列的心态，你们基本上是在告诉我，我们敢以上帝为敌，我们岂能够以上帝为敌？They may say go， 你没有死过，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想起上帝的见证，想起那复活的耶稣，想起那住在你里面赐给你悔改的心的圣灵。求主帮助你们，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来领受这个话语，感谢主赐给我们安慰，赐给我们警戒，也赐给我们更多带着信心回应你的见证人。求主你扶持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扶持我们每个人，保守我们每个人。我们相信主你必然要看顾到底，求主你看顾，赐给教会众弟兄姐妹们 有一颗彼此守望的心。若当中有人软弱的，主啊，透过其他弟兄姐妹扶持、安慰、引导、祷告，你再次让他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主你看顾，愿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圣洁，保守我们圣洁，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因为你是一个复活的耶稣，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